明慧广播电台，明慧文章专辑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从修别人到修自己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3月30日。我以前是个爱修别人的人，还以为自己是为了别人好，因此看到同修不在法上的时候，就理直气壮的命令似的大声指点。我记得一位老同修曾经说过，某某指我，要是说话温柔了，就算修好了。通过这20多年的学法，这几年又背法抄法，又经过迫害和一些其他事情的磨练，渐渐地知道修自己了，慢慢地也平和下来了，也悟到了修炼没有捷径，只有多学法，时刻向内找，扎扎实实地提高。第一部分，超法修去急躁心。我的姐妹都是同修，都开始超法了，我还不以为然，认为背法就行了，超法太慢。后来在他们的影响下，我也有了超法的念头，我姐就为我买了本活页本，为我超法增添了坚定的信念。我悟到自己的党文化习气和现代意识行为，就先抄红银五，字句也短，不容易出错。可是出乎自己的想象，不是这错就是那错，抄不成一篇完好无损的诗篇，纸张废了也不少，字行的起端也不齐。看起来这么简单的事，为什么就这么难呢？啊，这是修炼啊，我们不是为了抄法而抄法。好多的心都暴露出来了，显示心、攀比心、打快拳的心、不严肃的心等等，这不是对法不尊敬吗？后来安排好时间，静下心来再抄，出错少了。在转法轮还没抄完第一讲的时候，母亲去世了，陆续就到了年底，师父发表了新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？救人的事忙起来了，把抄法冲淡了，认为救人要紧，不抄法了。搁置了一些天后，有一位同修跟我说，抄法不能半途而废，完整的一部法得抄完。这样我又抓紧了，一有时间就抄法，追求速度也不太认真了。为什么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呢？哪一个神佛是这样慌里慌张的呢？大年初一，我儿子带我去正定大佛寺，让我看到了长篇的碑文，石头上刻字可不能快呀，那得多大的耐力啊，那些先人们太了不起了，我们是大法弟子，抄写的是宇宙大法，这是何等的大事，又是何等的荣幸，怎么能那么不尊重呢？转了一圈出来的时候，我想走左道，人少安静，儿子提醒我要走中间大道，不走小道。我恍然大悟，立刻走上中间大道。这次出行对我的启发太大了，在之后的几次超法中，我仿佛进入了神佛的世界，壮观殊胜，我面带祥和，内心平静，慢慢的小心翼翼的在描述着神佛的形象，哪里还有时间的概念呢？从此快慢的意识少多了，急于求成的心也小多了。抄法也是一种功夫的体现，就像我们练功一样，日积月累，功道自然成，同时也修去了很多邪党文化的不良习气。第二部分，去私情，理性沟通。有些事也不是想的那么简单，感觉自己对孩子情不重，可是一听说 二儿子在手机上赔了十来万元钱，我的心就咕咚的不停，时不时的抓心挠肺，很快就被大法赐予的智慧识破了。这个弱点就是私情，他不是真我，赶快离开，我不要他。一会儿功夫不那么难受了，我就开始向内找。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，是哪里出了问题？没过几天，女儿说要买楼，让我们凑钱，让我又想起大儿子想买楼，让我们凑钱还没准备完呢，怎么一下都来了呢？能是偶然的吗？我惊醒了，静下心来，认真虑一下，是自己心不正招来的。用常人的观点去推理，现在的形势这么乱，万一人民币贬值了怎么办？云云。这一下让旧势力看见了，想击垮我。大法弟子都有师父管，大法弟子的资源是大法的，不能让旧势力从经济上搞垮。我把自己的心态归正后，跟大儿子和女儿谈了当前的乱象，再说有房住，缓缓看吧。女儿把房都看好了，也准备交首付了。就在我摆正自己的基点后，第二天打来电话说，不买房了。幸亏这首付没付，这一交就毁了，背上贷款就没完了。再说二儿子还是有亲情，怕孩子因为被骗过不好日子，心里先责怪埋怨一通，又害怕儿子不服气，还想捞钱等等，总之还有私，怕跟着受连累。哎，这不是修炼人的姿态呀，我得理智起来呀，要是别人会不会这样啊？于是放下私情，用在大法中修出的智慧写了一封信给了儿子，其中也尊敬引用了师父的讲法字句，如何保持善良积福德。第三部分，修出宽容大度。一个月前的大雨过后，村头的地里路上都是水，一时间无处排放，有的人就把自家地里的水抽到路上，也不管水往哪儿流。我家的地在洼处，水自然的都流到我地了。我的邻居专程到我的另一住处，着急地对我说，你还在家里干啥？别人抽的水都流到你地了，快去吧。我谢了他的好意，我很平静地骑车带上铁锹想去挡一挡，还没走到地头，就把我划了个仰面朝天，头重重地硌在了水泥路面上。我没有任何怨言地回家了，心想，现在的人也就是这样吧，各自只顾自己。后来又有三个人向我报信，我只是说没办法，要是以前，我会担心自己受损，而且面子上也过不去，怕被别人说自己软弱好欺负。这次悟道，一个佛可以为众生舍弃自己的一切，这算个什么事？太微不足道了。我们今天带着大法弟子的称号，怎么能没有一点包容心呢？在日常的勾心斗角中还能保持平静的姿态，这不也是在证实大法的美好吗？如果不是大法的威德，在当今世风日下的世道上很难做到的。结语，我们在20多年的风风雨雨中，有得法后的喜悦，有剜心透骨的割舍，有法理升华后的悠悠自在，也有走不出人时的无奈，有怕被迫害遭受迫害时的煎熬，更有破除后天观念显露出先天本性的真我。回头看看，这不都是好事吗？正法修炼快结束了，我们也越来越理智平和了。弟子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，在大法的指导下还能返本归真，幸运幸运。
Thank you.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没上过一天学的我抄完整本转法轮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本人口述，统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18日。我是一个农村妇女，今年61岁，没上过一天学。之前全家五口人，四个病秧子，光花钱不能挣钱，没少跑医院，拜庙求神也没看好病。1998年，我和丈夫小儿子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我们都摆脱了疾病的折磨，是师父把我全家救出了苦海。我从内心感恩师父给我第二次生命。这20多年里，我一直真心相信大法，大法无上的威德使我从常人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。一，没上过一天学，抄完整本转法轮。刚得法时参加集体学法，因为不识字，我光坐着听。当时我想，大家读法都读得这么流利，我啥时候也能读得这么流利啊？两三年后，同修们先后搬家去了县城，我失去了集体学法的环境，老伴儿和儿子们外出打工，我在家一人照顾三个孙辈儿，一个8岁上小学，一个2岁，一个40天，又忙又累，我没有时间练功学法，但是每天也要时不时地摸一摸大法书，在心里说，我要跟着师父走。孩子慢慢长大了，最小的孙女儿去了外婆家，我只照顾一个孙女儿和一个孙子，时间就多了。我拿起转法轮，里面的字没人教，但磕磕绊绊的我也能读下来了。2020年，儿子在县城买了楼房，孙女儿孙子去城里上学，我也随着搬到城里照顾他们。城里同修多，每天都有集体学法，我差不多天天都能参加。不长时间，我读法越来越熟练，生字也少了，和同修交流的也多了，明慧广播听得也及时了，对我帮助很大。听同修文章中说，背法抄法对修炼有很多好处。2021年夏天，我有了抄法的念头，我心想，人家会背，我不会背，我抄法能加深对大法的理解，再大的干扰我也得抄完。万事开头难，拿起笔盯着书上的字，不知道先从哪一个地方下笔，写到哪里停笔，看好几遍才能写出来一个笔画。比描图画画还难，我就估摸着从哪儿下笔合适。一开始时先写上后边的笔画，再写前边的，前边写不下就跑到格子外边去了。用小学生的大田字格，我还嫌方格小，一上午我就写了几个字，还横不平竖不直的。我心里打怵，写字可真难呐。也有过放弃的想法，又一想，我不能放弃，我知道是干扰，赶快发正念，排除干扰，坚定住这一颗心。我没有被困难吓住，就是坚持一笔一画的抄写。我买了一大摞小学生写作业的大田字格本子，横着7个格，竖着10行，一开始一上午就抄几个字，慢慢的能抄几行，再后来能抄几段。同修帮我核对时，一开始错字多，漏笔画漏字的，从第二讲开始就好起来了。没有特殊情况，我每天上午就在家抄法，抄到转法轮大约一半时，字写得工整一些了，同修和家人说我字写得好，我心里明白，这都是师父的加持， 是大法无边法力和威德的展现。不然的话，没有上过一天学的农村妇女，连自己的名字都没写过，怎么可能敢去想抄书写字？何况是这么厚的一本书，根本无法做到的。到今年的正月，用了一年半的时间，我抄完了整本《转法轮》。这一年半里，从内在到外在，大法不断地清洗着我，我感觉自己整个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遇到矛盾，我学会对照大法向内找自己了，我能看到是自己的哪些执着心没放下带来的问题了。原来的急躁脾气改了很多，心的容量变大了，家人在言语上有好听的难听的，听着也不动心了。有难事了，知道一切都交给师父安排，知道师父安排的都是最好的。说话声音比原来小了，有慈悲心了，敢面对面在大街上和陌生人讲真相，送真相资料了，世人接受的还挺好。现在我已经在第二遍抄写转法轮了。
二，修自己在家庭矛盾中提高。三个儿子都成了家，有了孩子，只有大儿子把家安在了本地，老二和老三的家都在外省，老伴儿也常年在外省打工，只是在过年时才能家庭大团圆。这两年过年成了我过关提高心性的好机会。2022年正月初五，老大要跟我们借钱还房贷，我说我总共3万块钱，你和老二一人1万，我留1万生活费。老大不高兴了，我是跟你借，老二又没说要。谁知第二天晚饭前，老大两口子收拾行李出发上班，招呼都不跟我打，我连说3遍要给他们下饺子，让他们吃了饭再走，他们也不搭理我，就走了。我的脾气马上起来了，摸起电话就跟他们吵吵起来，说的想的全是常人的理儿，心里还气得不行。放下电话，我忽然间悟到，我是修炼人，我得为别人着想，这是叫我过关的，我咋跟常人吵起来了？转变了观念，我不能用常人理来衡量，得用法理衡量。这样一想，心里面堵着的一块石头一下子没有了，气一下子消失了，赶紧拿起电话来，真心地跟儿子媳妇道歉，是我错了，对不起，我是修炼人，不应该跟你们争吵，我没做好。儿子说没事儿，要是不修大法，按照常人的理钻牛角尖里出不来，我会一直认为是他们不讲道理，不懂得尊重长辈，更不可能跟小辈道歉。那样这个家庭矛盾越积越大，全家人都跟着不快乐。事后我找自己错误的根源，原来是我用常人一碗水端平的想法对待三个儿子，因为一直觉得亏欠二儿子。我们给老大和老三在老家盖了房子，娶了媳妇，照顾了孩子。老二很小到了部队，转业到外省的城市工作，自己买的房子，娶媳妇也没用我们管，孩子也没用我们照看，我就想着给他点钱弥补弥补。可是用大法的法理来衡量就不对了，我和三个孩子生生世世的姻缘关系不一样，不能用常人的平均主义去衡量。老二对我们也没有啥不满意，随其自然对待就行了。从法理上想明白了，心性升华了，思想上放下了背了很长时间的包袱，心里坦然了，家庭又和睦了，孙子孙女儿开了学，我们又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县城的儿子家。去年过年我又过了一次心性关，
这一次是全家人为老伴儿打抱不平，要我跟老伴儿道歉。正月初三，我们走亲戚回到家，大孙女儿跟我打电话说，奶奶你快来，爷爷喝醉了，领我们仨套圈，给了人家100块钱。我一听就马上赶了过去，因为上午他就已经花了70块钱，啥也没套着。到了那里，我也没觉得生气，为了让他们快点回来，把他们套的一个小花瓶顺手一扔，摔碎了。孩子们吓得不敢再玩了。回到家，老伴儿生气了，我这一年就回来一次，领孩子玩玩，你去弄啥了？我跟儿媳妇说，花70块钱白花，还不如给小孩买吃的。儿媳妇说，买吃的他不一定吃呢，小孩就喜欢玩。我心里也感觉自己不对，不该把小瓶子给摔了，当时大家也没再说啥。第二天中午，我想起昨天的事情，本来他们正玩得高兴，因为自己摔了小瓶子，不让他们再玩了，一家人都跟着不开心，我得要跟他们道歉。又一想，这事儿也过去了，我一说让大家想起来这件事，别又都跟着生气，就想着不提了。其实还是有面子心，不愿意张口跟人家说对不起这句话，光是在心里想一想不去做还真不行。到了晚上，俩儿子一起嚷嚷，非让我给他爸爸道歉，二儿子还来按我的头，妈妈快道歉。老伴儿说，不用道歉了，不用道了。儿子们就是不同意。我实心实意地跟老伴儿说，对不起，才算完。二儿媳妇还用手机录下来，发到家庭群里，没回家过年的三儿子一家看到了，孙女儿还笑话他爷爷喝醉了。事后我找自己的问题，因为有利益心，不想让他们乱花钱，没考虑他们的感受。小瓶子虽然不值钱，也是一个生命，让我给摔碎了，也是做了错事。一看到老伴儿喝醉酒就心烦，不想让他喝多了，还是没放下对老伴儿的情。去年二月，在外面打工的儿子媳妇突然辞了工作回家了，是儿子嫌工作比原来辛苦，不愿意干了，儿媳妇不愿意辞工。家里每月要交房贷，两个孙子一个面临高考，一个上寄宿中学，经济压力很大。儿媳妇很发愁，每天和儿子生气吵闹，吵吵着要儿子再回去工作。住在一个房檐下，听他们闹腾，我有些埋怨儿媳妇对儿子控制得太紧，不给他一点自由。后来师父借同修的嘴点化我，他们有自己的姻缘关系，我不能干涉。儿媳妇也是我的一面镜子，我也是想控制儿媳妇，不想让她控制我儿子。超法入心学法，使我转变了观念，提高了心性。有一次儿媳妇一边跟儿子吵闹，一边对我说难听的，我一点也没动心，还是很平和的和儿媳妇说话，还真是从来没有过的感觉，就觉得跟听好听话一样。我的心性提高上来了，儿子的老板又打电话让儿子儿媳妇去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超法感悟修炼的殊胜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日。以前我也有超法的想法，可总借口事多， 还要接送上学的小孩没有时间，便以心有余而力不足为借口，迟迟没有动笔。我们学法小组有几个同修，他们都在抄法，最大的同修80多岁都在抄法，他们也鼓励我抄。抄法的本子和圆珠笔早已准备好几年了。在师父弘银实修中所说的比学比修的氛围带动下，我决定突破一切阻碍，开始抄法。刚开始抄法时，心有些烦躁，坐不住，才抄了几行，心中便冒出有个事急着干，便放下笔去干事。抄了几天才意识到这是干扰，就抑制它。若再出现这个念头，我就抓住它，想这不是我的真念，解体它，就这样不断地排斥它。现在我已抄了几个月了，虽然进度不快，只在一点空隙时间抄，现在正在抄第三讲。真是后悔我自己没有早抄，现在受益良多。没抄法时心没有这么静，看看抄第一讲的字，潦草不稳，发飘也不整齐，还有漏字、添字、漏行等现象，一看就知道当时抄法的心态。在师尊的加持下，我现在已经体悟到些许美妙与殊胜，每抄一句法至少要反复念上好几遍，更加深了对法的理解。以前不知念过多少遍，今天抄法时好像有些句子没看过一样，静心理悟，有时觉得和读法时感悟不同。现在抄法是出现这么一个状态，因为基本上是打着坐抄，先盘腿坐下，先合十，谢谢师尊，拿起笔来开始抄法。在抄近一页时，就会出现一种状态，腰部以下仿佛坐在电热毯上面，越坐越抄越热乎，手在抄，心在念，脚与腿完全意识不到在哪儿了，只觉得像电热毯漏电一样，酥酥的，麻麻的，阵阵电流通遍全身，一阵又一阵，那种舒服、美妙和殊胜，自己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。感激之余，便有时放下笔，双手合十，谢谢师尊的加持。现在有点空，便抄上一两页，越抄越想抄。现在真的体悟到一点，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融于法中所说的融于法中的美妙，真是受益良多。三件事更加稳健地在做，面对面劝三退时会有发自内心的慈悲，世人听后都那么认同，自己有时莫名的泪湿眼眶。我们是何等的幸运，成为师尊的弟子。弟子唯有做好三件事，实修心性，从一丝一念上归正自己不符合法的一切言行，走好以后的路，做一个让师尊少操一点心的名副其实的修炼人。这是抄法的一点体会，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。